曹氏被逼无奈，向丈夫述说了实情。闹了半天，这个奸夫非是旁人呢，正是扬州节度使杨文善的三儿子，这小子叫杨芳，因为他行三，人们都管他叫三公子。这杨三儿这小子专门是问柳熏花，不干好事儿。他跟陶氏接触已经二年了，在陶氏还没成亲的时候，在家当姑娘，两个人就不清楚。等把这个事儿说完了，把蒋大爷给气的，心说怎么办？按理说，应当把陶氏杀了，方解心中之恨。可蒋大爷挺明智啊，把人杀了，我就得给他偿命啊。尽管我有自己的苦衷，但是这也是违法的，我能那么干吗？可不杀他，就应当把他休了。大爷又一想，没那么便宜，我把他一休，奸夫淫妇更称心如意了，我想管还管不着了。得了，我也不休你，我就把你软禁到家里，叫你活受罪，多咱我这气平了，我再把你赶出家门。就这样，他把陶氏臭揍了一顿，软禁到家里头了。为这件事情，把蒋顺气的闹了一场大病，病了40多天。因为他这气儿出不来，陶氏怎么的都可以，这杨三儿怎么办呢？你想告他根本没法告，他爹是节度使，在宋朝这个时候，节度使那是封疆大吏，掌握生杀大权呢，就凭自己的身份告他儿子能告得了吗？这心里啊，他就中了病了。后来一想，算了，我就自当吃个哑巴亏，接受这教训。他想算了，人家可没完。那杨三自从跑了之后，回家也趴了好几天没起来。别看他爹是节度使，他这事儿做的也违法呀。等过了些日子，这小子一琢磨，不行，我不把蒋顺给除掉，我跟陶氏就很难再见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跟一个师爷把这事儿交了底儿了，这师爷可够缺德的，给他出了个损主意，干什么呢？给蒋大爷栽赃。前些日子，扬州城里有个当铺被土匪给抢了，杀了6个人，把东西抢劫一空，现在抓住2个，究竟还有多少没弄清楚呢？这2个定成死罪，已经押到知府衙门了，这案子还悬着。出主意这个人就告诉杨三儿，你到知府衙门走动走动，最好让这2个人把蒋顺给咬住，就说蒋顺也是他们的同伙，就说他家里头就是窝脏的地方，只要把他叼住，这案子就算定了，蒋顺就得问成死罪，他一死，那陶氏不就归你了吗？哎呦，杨三儿大喜，这主意太妙了，这玩意儿合法呢，还他就以自己的身份走动扬州知府衙门，结果跟这狗官达成协议，他们几张嘴把蒋顺给咬住了。这个知府那姓何，他一盘算，我的上眼皮就是节度使啊，我要把节度使的儿子给得罪了，我的纱帽还戴不戴？这案子正好悬着， 我乐得顺水推舟，讨好三公子，节度使一高兴给我美言几句，我还许能升官呢。至于蒋顺冤不冤屈不屈，谁管那个呀？他在晚上把那两个犯人提到二堂，在这就逼着你们必须得咬住蒋顺，又引供又逼供。这俩死囚一听大人给指明一条道，能开脱死罪，能不高兴吗？乐乐呵呵答应了，编了一套瞎话，有鼻子有眼睛，把犯人给稳住之后，这知府才撒下飞钱火票，把蒋大爷立居所带带上知府衙门，到堂上就问这案子。蒋顺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哦，这是栽赃陷害啊，没有的事儿我死也不承认，当时就把这事给驳回了。知府胸有成竹，把两个死犯人提上来，当堂与蒋大爷对质，这俩小子两张臭嘴就给蒋顺叼住了。大哥，你承认吧，案子现在犯了，砸那当铺不是你出的主意吗？杀那几个人不是你亲自动的手吗？到了现在我们问成死罪，你逍遥自在，于心何忍呢？大哥呀，你承认了吧，那些金银财宝不都在你家呢吗？不但把蒋爹咬住，同时他们还栽赃，以搜查蒋府为名，事先准备了一包赃物拿出来了，硬说在蒋顺家搜出来的，这叫人证物证俱全。蒋大爷喊冤叫屈，但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也无能为力啊，受的那个罪那就别提了，飞行靠打，死死生生受了一个多月的折磨，最后蒋大爷实在挺刑不过，这才屈打成招，案子定下来了，变成了江洋大盗窝主，有六条人命，问成死罪。知府上报节度使衙门，马上往京城行文报刑部，刑部一批下来就开始处死。正在这么个关头，蒋昭蒋小义回来了，到监狱里一看他爹，蒋顺哭着把经过讲说一遍了。孩子，你爹冤沉海底呀，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，孩子你看怎么办？蒋昭一听，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，爹反了，这年头他不讲理咱就可以造反，带孩儿砸奸反狱，把您救出去，先杀赃官，后杀狗子，再宰阴夫，咱爷俩远走他乡。蒋大爷一听，隔着铁栅栏把儿子拽住了，孩子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你浑身是铁，能粘几颗钉啊？你差得多的多呀！你要真是我儿子，你听我的话，还有一条办法，如果这条路行不通就完了。蒋昭把心血压住就问他爹，你有什么主意？孩子，你叔叔在东京汴梁开封府，谁不知道大武艺的蒋平，如果你真有心救你爹，你赶紧起身赶奔东京找你叔叔去，让他禀明包青天，或许我这案子还能翻得过来呀、啊！哎，蒋小义一听，爹说的还真对，我怎么把我叔叔这事儿忘了？爹，我就怕一样，我这一走，你眼前没人，一旦刑部衙门的批文回来，
他不就坏了吗？
不能，孩子不能。据我所知，成文刚递上去，官府对任何事情都拖拉，恐怕秋天这批文才能回来。你现在起身，时间还来得及呀，是越快越好。除此之外，别无选择。蒋昭一听，真是这么回事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我现在我就起身，几天之后我就到东京，很快您就能获释。爷儿俩又说了几句，这时间能耽误的短吗？那禁足沉不住气了，跑进来了。我说少爷，你怎么说起来没完了？多长时间了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蒋昭洒泪跟爹爹辞行。跟这禁足出来，蒋昭就说：“我说官长，反正我爹也是定成死罪的人了，你呀、就结个鬼缘吧。这么办，你对我爹好生照看，我绝不能亏待于你。现在我就回去，我给你送一部分钱来，拿一半侍奉我爹，另一半留着您受用。”蒋昭说完走了。回到店房里头，把自己那小包拿过来，里边还真有俩钱儿。他把这钱如数的全都拿到监牢，给禁足一半，留下一半给他爹买东西吃。这全安排好了，这连夜起身赶奔东京。路上无话等到了开封府，一打听蒋平不在，都去跟着严大人查办大同府去了。蒋昭一听，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！除了他叔叔之外，开封府的人他都不认识，你有一肚子话没法说呀。蒋昭一想，干脆我连夜赶奔大同府，马不停蹄的他又到了大同。到公馆一打听，又扑空了。蒋平领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大会去了。你说把他给急的奔奔直蹦啊。蒋昭一想，就是上天，我把我叔叔也得找着啊，不然的话我爹就没命了。他打听了路线，又赶奔阎王寨。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地方来过。说见蒋平势比登天，几座关口他都过不去。后来蒋昭也急了，干脆我不走关口了，我爬山吧。我凭我这些年跟我师父学的能耐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这还能难得住我吗？他就翻开山喽，左一山右一岭，把他累的就甭提了。爬来爬去，爬到一家大山上，他登高往下一望，哟，这什么地方？下边有一滩水，在山坡上站着不少人，因为这个声音他往上传，所以他在山上听得很真。闹了半天在这比武呢，他想，我叔叔肯定在人群之中。不顾一切，他就飞下山坡呀，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找。多巧，偏赶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在碧水神坛，在这斗这条怪鱼。在锦官接要的时候，蒋昭蒋小义赶到了。爷俩一见面，蒋昭往眼前一跪，泣不成声，把经过讲说一遍。蒋平一听，急得直跺脚，这怎么办？救我大哥这是主要的，但是又离不开呀。石镇赌输赢也到了锦官劫要的关头，又不会分身法。四爷跟徐良商议，梁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哎呀，徐良一听，人命关天，救人如救火，如果耽误了恐怕就出事儿。四叔，我看这么办吧， 这的事情你不要管了，你马上跟着兄弟起身，赶奔开封府禀明包相爷，去料理你哥哥的事情，这比武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。
孩子，但是这事儿我觉着不妥，
我是奉大人的唐玉率领队伍前来参加英雄会，半路为了我家的事情我走了，将来怎么交代？
那四叔你看怎么办呢？
这得孩子这么办吧，
有命没有命我看就是平天而定了。现在时阵读书营眼看快结束了，今天完事儿我就起身走，把这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。孩子，千斤重担你替叔叔挑着。
蒋平说完了，徐良点头，大家心情非常迫切，恨不能盼着时阵读书营看结束，对公对私都有好处。可蒋平把这意思跟蒋昭蒋小义也说了，蒋昭一听也只好如此，再着急在乎这半天吗？叔叔能说把这么大的事情扔下跟自己走吗？蒋昭点头答应，但是一问这怎么回事，蒋平把比武经过讲述一遍。可正这么个时候，就见碧水神坛那个水哗又涨起来，三起三落，水中那条怪鱼翻上翻下，周围的人无不惊骇。四爷用手一指，
孩子你看见没看见，就是这东西，
这是第四阵赌输赢把咱都难住了，你要不来我们就承认这阵败了。蒋昭点点头，叔叔您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吗？
我上哪知道去。
哎呀，我跟您说吧，我在北岳跟我老师诸葛元英学艺的时候，我老师都跟我讲过，他给我一本书，这书上全是各种动物，另外还有水里的东西，在第七页就有这玩意儿，如果我记不错的话，这玩意儿叫墨鱼，因为它周身上下是黑的，因此而得名，习性十分凶猛，另外也非常残忍。别看这样，他这皮可是薄东西，我老师对我讲过，如果一个人能得一套墨鱼皮做一套衣裳，能善避刀枪，这乃是非常珍奇的一种水里动物啊。叔叔，既然我赶上了，我下去。
哟，孩子你行吗？
哎呀，我这些年净跟我师父学这个了，您就放心大胆吧，这阵我包下了。
哎呦，大伙一听精神头都来了，
就见蒋昭蒋小义把包裹解下来，换好水师依靠，手中提着三环套月碧水圈，但是他扭回头来跟蒋平商议，叔叔我刚来呀，对各位我都不认识，我下去倒行，我得借一口宝家伙，因为我这兵刃呢不好使唤，这条墨鱼刀枪不入，我得借条宝家伙，您看看谁能有。徐良在旁边站着，山西县徐良一伸手摘下自己那把青龙剑，你看徐良平日老使刀，这把宝剑从来不动用，原因呢自个儿这个剑术学的不那么精，背着它无非作为防身之用。蒋昭这一提，徐良毫不犹豫把青龙剑摘起来了。
那小兄长你看看这把宝剑怎么样？
蒋昭一摁崩簧把宝剑拽出来，唰唰唰，水边上就打了三道利闪呢、啊、哎呦，这兵刃这个量就甭提了。蒋昭点点头，真宝物也。
行了，
您暂时借给我一用，待我斩了墨鱼之后原物归还。等蒋昭真要下水了，蒋平那心呐都要跳出来了，眼泪扑嗒扑嗒掉下来。孩子，我们哥俩可就守着你自己呀，你千万要当心，你爹那块官司还没头呢，你再喂了墨鱼，咱们老蒋家可缺了八辈五的得了。叔叔您放心，您别看对我爹的官司我没办法，要对付这墨鱼我如同探囊取物一般，您瞧好吧。您说着他背好碧水圈，单手提青龙剑顺绳而下。他们在这折腾着，朱亮、三世陈屯、陈东波、金镖侠林玉、天德王黄伦以及请来的这些人都离远处看着。这些人心里还纳闷呢，来了个小崽子何必如此兴师动众，他们在那谈什么呢，干脆就认输得了呗。飞剑仙朱亮刚想过去探听，就见来的这个年轻人顺绳而下，直奔碧水神坛。哦，朱亮明白了，来了帮忙的了，呵呵，这有什么用啊，无非让这头怪鱼多吃点东西罢了，再看个热闹吧。说话之间就见蒋昭、蒋小义顺绳子离到水面不远了。蒋昭一松手，头朝下脚朝上，一溜水线是踪迹不见。人们知道这可到了关键的时候，如果蒋昭、蒋小义说的是大话，出了危险，这第四针那是彻底的认输，再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蒋平出于对侄儿的关心，头上不住的冒冷汗，蒋平连气儿都喘不出来了，俩小圆眼睛盯着碧水神坛。时间不大，就见着碧水神坛又开了锅了，哗，水面凭空就长起了七八尺高。那条墨鱼头上来，紧跟着尾巴一脚又沉下去。时间不大，蒋昭的身子探出来了，换了一口气又下去了。一人一兽就在水中斗开了，两旁的人无不惊心动态，倒要看一看收援结果。咱们单说蒋昭，他怀着两种心情，一立在速战，时任赌输赢快结束，今天挠过去我跟我叔叔好走，去救我爹。另外呢，他也想替老蒋家创创门面。我刚出世啊，学艺十一年，这是头一次临大阵，如果我这跟头栽了，对我叔叔、我爹乃至我老师脸上无光，我白活。所以他是竭尽全力。到了水中之后，这头墨鱼发现有人下来了，倍加猖狂，这凶猛劲就甭提了，眼珠子一瞪，张开血盆大嘴直奔蒋昭。往里头一吸，蒋昭一看，我得冒点险呐，我离远了我够不着他，就宁愿把这身子倒到嘴里边，靠近他才好下家伙。打定主意之后，他也没使劲，这鱼这一吸他正好滋溜把他吸到墨鱼嘴里头来了。这可是紧要关头，稍微慢一点就进肚了。就在这一刹那， 蒋昭、蒋小义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，大拇指硬崩黄，咔崩。他这兵刃两边的刃子长出俩尖儿来。前文书咱说过了，这碧水圈是老剑客诸葛元英特为徒弟打造的，在水里头大有用场，而且这玩意带锁膛的，不摁崩簧，他这兵刃短，一摁崩簧，两边的护手能伸出两支剑来，这兵刃能增加1尺5。今天蒋昭就使用上了，他立着一摁崩簧，砰，两个剑尖出来了，正好把这墨鱼嘴给支上，上边的尖顶上牙膛，下边的尖顶下牙膛，咔嚓，墨鱼一咬，正好被这边给扎上。哎呦，可把这墨鱼疼坏了，当然叫唤他是不会叫唤了，哇，摇头摆尾的一浇水，碧水神坛就开了锅了。蒋昭一只手握住三环套月碧水圈的把，他不能撒手，另一只手唰拽出青龙宝剑，这就吓了家伙了。先照墨鱼的上牙膛咔嚓一剑扎进去，往怀里头一来，紧跟着宝剑尖对下头噗又一下，又一来，这墨鱼还真紧张，连砍了6剑他也没死啊。但是他架不住蒋昭玩了命了，在他嘴里练开宝剑了，那什么玩意儿能受得了啊？别看这墨鱼外边刀枪不进，这里边都是嫩肉，最后砍的是血肉模糊，终于筋疲力尽，到了最后被蒋昭、蒋小义一宝剑刺透咽喉，这东西再也不能折腾了。蒋昭费了半天的劲把三环套月碧水圈拔出来，双脚一踩水，哇，跑出去多远，露出半截身子来，把脸上的水擦了擦，定睛观看，墨鱼就浮出水面，再也不动了。蒋昭心里还痛快，还这事儿干得个漂亮，忘记了疲劳了。他又踩水过去，挥动青龙剑，把墨鱼劈为4瓣。他捡他肋扇最好最柔软的皮子，抛下来几片，卷吧卷吧往嘎鸡窝里一夹，这才回归湖边，倒绳而上，来到岸上。人们乐得都要发疯了，把蒋昭、蒋小义抱起来抛向空中。哎呦，你这个能耐太大了，给我们可露了脸了。蒋小义落地之后，把墨鱼皮往地里一放，叔叔，您看看，这玩意儿就可以做墨鱼甲。咱爷俩见面，别的我没有可赠的，您留着找个匠人做套衣服穿吧，也料表侄儿的孝心。大伙可乐了，把飞剑仙朱亮好像没气死。哎呀！没想到这4阵败得这么惨，我岂能善罢甘休。